欢迎收听《迷于星际》，我们是一群热爱群星的人，因为对星际迷航的喜爱和向往而聚集到一起。我们这个播客以对星际迷航中的科学、人文、剧情的思考还有讨论为主，有对老剧集的探讨，也有对新剧集的评价。我们希望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星际迷航这个作品的伟大，将和平友好探索群星的理念传承下去，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加接近那个美好的乌托邦而努力。对节目有想法，想进一步与我们互动的听众，可以直接在节目下方评论，也可以呢发送邮件到 subspacesignal@qq.com， 或者是在微博上 at 我们，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59154683。好啦，新的一期节目我们聊的是 Lower Decks， 我是 Crazy EMH，
我是胡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福。
好，我们聊的是第六集和第七集啊。第六集呢讲了一个是个什么故事呢？他们这些船上的设备啊都特别容易暴走。第六集有一条线是讲那个他们有一个等线性的芯片，然后呢那个卷发的那个小哥叫做 Fletcher。这么个小哥，他把自己的意识注入到了那个等线性芯片核心里面，然后就暴走了。然后这是一条线，最后还利用这一个芯片变得越来越大了，然后还吹出了气闸舱，然后到了另外一艘船。那艘船是他们在对峙着的，就是上层甲板的那些军官们在对峙着的一条船，然后那条船就是想要打捞星联的垃圾，然后他们不让，然后就这样闹起来了。然后这是一条线，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 Rutherford 还有 Tandy 他们两个在全息甲板上面做训练，训练那个 Tandy 讲他毕业的时候没有完成太空行走，他们就去做太空行走的训练，但是也是出现了一些意外。那个训练官叫做 Budgie， 那一个星联图标的一个小人，他暴走了，也是变得就突然暗黑了。对，但是呢后面也解决了，这是这么一条故事线。对，就这两条故事线。那个 Budgie 啊，看着很可爱，突然一下子暗黑了之后就变成了让我来教你一些人生经验。
我们字幕组那个他们就说有点像就是那个零几年上小学的阶段，90后上小学的阶段的那个电脑课上那个 Word 的有一个虚拟助手好像。
哦。
就是那个区别针你知道吗？
区别针，
戴眼区别针，对吧？暴露了年龄，可能咱们很多听众都不知道咱们说的是什么。
对，哦，那你讲起来还有那个瑞星的那个小狮子呢。
嗯、哦，对，我想起来，一开始我没理解，后来我想起来，
感觉是在那个星联版本的大眼区别针的那个梗，对对，所以他们后来翻译成大眼章，你知道吗？就是
哦，
星联章啊，
哦，
后来翻译成大眼章
啊，星联勋章 Budgie 嘛。
就是一开始没看这集的时候，就只是就是只有图片嘛，预告的时候有一两张图片，就是那个大眼章嘛，把那个路人肢体都给
还暴力血腥的还挺
对，比较暴力比较血腥那一段。然后看照片就是那图片的时候特别奇怪嘛，就有人截图嘛，
嗯，
就觉得这是什么 cute 片儿。就是那种血腥啊暴力啊那种特别符合星联的那个那个形象，有没有？
有
就是星联那种
黑暗版的星联
血腥暴力。对，
哎，这两集都挺黑暗的。
星联那种，对，星联那种表面上很傻白甜，实际上切开黑的那种本质。
对，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真正的星联。我看推特上有人截了两张图说这才是真正的星联。
Let me teach you a lesson。 好，这是第六集，那我们先讲一下第七集。第七集我觉得更好玩了。嗯，第七集的剧情也是两条线，那一条线呢是那个 Mary 呢，也就是女主，她见到了那个她在星联学院的一个老同学来当他们的临时舰长，然后 这个 Mariner 呢，以前都是干啥啥行，现在居然也不行了，就是干啥啥不行。就他们一起去执行任务啊，比如说去一个星球去处理污水还怎么地，然后他们居然没有带那个三路仪，发生了点小事故，但后来还是敲几下又救好了。这条故事线还有一个任务是，他们去营救那一个被困着的船员，那个船呢被某一个比较大型的生物占据着甲板里面，然后已经跟船融为一体了，然后那个生物是吸收船的能量为生，所以他们把那个曲速核心啊什么的都给关掉了，然后后来他们登陆上的那个船之后就把曲速核心都开起来，然后那个船里面的生物也暴走了，然后各种乱搞乱搞，最后还是安全的把这些人营救回来了。然后这是一条线，那另外一条线呢就是那个 Boimler 那个男主，他在传送机事故的状况下变得发光了，还有很多噪音那种。然后那个 Tandy 呢也是用基因编辑吧，编辑了一个狗，然后那狗也是非常暴走的一条狗，然后因为这两个就是变得身体发光了，还有狗也是奇奇怪怪的，所以呢他们被送到了一艘专门装星联怪胎的一艘船，然后那里也是很暗黑，就以为这些星联的实验品这些垃圾们都已经被装在这里面，然后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归宿吧，没有照顾好他们，然后后来还是变得很正派，就是说确实是送这些星联怪胎，就是这些实验品去一个养老的星球吧，就是把他们安顿好。就这么两条故事线，
星联差点就黑了。
对，
差点就黑了。
就是这两集吧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它就是分成了就是这两集连着看的话，就是它就是分成了两个小队，每次都是这个两个人或者是那三个人执行一个任务，然后另外的一个小队执行另一个任务。
对，
然后呢就是说它就是分了两个主线嘛，两条线嘛，其实也不能说主线了，就是说分了两条线，走的是比较星际迷航的那种就是单元剧。
是的，
是有一点 ENT 的感觉，因为就是最近新的剧它都是主线剧，底层甲板就回归到了这种单元剧的形式，还是挺好的。
那个派克的那个新剧
说起派克
Brave New World 那个好像说要回归就是传统的那种单元剧，一集一个星球一个冒险
的
那个。
对的。
对了，说起派克那个，
这集太黑了吧，第七集。
说起
派克，黑了黑了一下。
那艘船里面有，居然有三个人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跟派克那个
派克
的那个坐的那个轮椅那也呢。
对，那轮椅还能发出哔哔的响声，让开让开。也是醉了。
TOS 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因为他不能说话了嘛，派克然后坐的那个轮椅，然后就什么哔一声算是，哔两声算否，那个设定。
这里面还有一些星联的怪胎啦，
比如说那个
Will
Y 的那个让大家非常印象深刻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呀？
娃娃鱼嘛，
娃娃鱼。对，
那个 Tom Perry 怎么回事啊？这种东西，这种科技还能带回那个第一象限来？这就是糟糕的那什么，就不要带回来了吗？那什么？
另外那集是因为汤马里跟那个珍妮薇舰长两个人好像是说是怎么变异了是吧？
对，还有一些怪胎啦，比如说脑袋长在裤裆上，我觉得那个好搞笑。然后
还有那个一半老年的人，
对，
一
半老年、
那个、
一半小孩的
小孩那个
残次品，
有点像美恐四那个怪奇秀。对，这集还黑了好多电影电视剧。
就是你说那种传送机的故障造成的就是怪胎，那也还说得过去是吧，那毕竟是故障。但是 Tandy 他们在那个 他说的是 side project 嘛，也就是说他工作之余去做的一个小项目。那这个小项目他就基因编辑了一条狗，那随随便便就可以搞这个的。我是很怀疑他们没有管好基因编辑技术。
他们可能是说基因编辑技术不能用于人类身上，但是如果是用于动物身上估计是没那么严格，但是用于人类身上就是 ST 那个宇宙世界观就是特别严格对基因编辑的这个相关的、因为之前在90年代有一次就可汗他们那些基因强化人然后发起过一次为期可能是4年的战争吧，所以就是吃一堑长一智，
那是20世纪
优生战争嘛，啊，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都2020了，哎，那个星际迷航世界里面现在应该是在3战吧，
还没到呢，
还
有
还没到，
还有几年，可能还有4-5年，我忘了，
啊啊，
快了快了，快了。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再过4-5年真的没准又预言到了，正赶上时间表。
追赶时间表
不是好的东西，你倒是追呀、啊
可能那个曲速的技术也是在某个地方被研究着，然后等待突破，等待那个 Cochrane 克克伦。
就说第六集啊，他也是玩了一个星际迷航比较老的一个梗了，就是说那个全息甲板故障。
对
对
对对，
第六集是全息甲板故障，第七集是那个传送机故障。
我第六集的那个 Fletcher 他让自己的脑子和那个机器相连的那个明显是 TNG 里边那个花椰菜的那个梗。
Buckley。
哎呦，这主创真的是 TNG 铁粉儿，就每一集里边都塞满了 TNG 的梗、啊，然后每集都让你看的似曾相识，似曾相识。
啊啊啊！
是是是是
是。刚才录音之前，我跟大夫还在讨论这个应该是有异形的梗的，就是把那个已经抱走了的那个芯片用空气气压弹出去，
把那个异形的母体是吧？
啊啊啊！对，
给弹出了那个外太空嘛。
啊啊！然后
他们，然后第七集的梗呢是怪形的梗，那条狗玩的是怪形的梗
啊，是是。第七集的时候，他们也想把那个 Boimler 不是身体还发光了吗？那一帮怪胎就想把它弹出去，也是要弹出去，但是那个时候已经降落到那个星球上了，所以没有死掉。
疗养院的星球，疗养星球
啊，那个星球还不错，适用于养老。
所以男主角当时就想让那个有点像呆他的那小哥让他再传送一遍，把这变成那种还是像怪胎一样的，然后他就可以去疗养院的星球去疗养了。
对，还有美女。
有这个情节吗？我怎么失忆了？
最后是有的吗？
有有有。
他想留在那个星球上吗？
嗯。
对对，
你失忆就对了，你知道，因为这两集就是说实在的，在故事性来讲其实挺单薄，
节奏比较快，然后比较乱，就是大家大闹一通然后结束了的这样子的剧情。
这样也看一集少一集了，下礼拜第八集，大下礼拜第九集，还有
三集、
再下一礼拜第10集、完了以后又该发现号了。
哦，哎，发现号的那个预告片你们看了吗？看着还挺激动的哦，我又有点想看了呢。
预告片我也看了，我觉得还，我看完还挺好奇发生了什么的，然后又比较恨自己不争气，就
是
吃一堑不长一智，你知道吗？就
是
前两季都那样了，然后你还居然期待上了。
对，哎呀，没有办法，就是这么贱呐、啊，人呐、啊。
出现了一个新的小哥嘛，那个
啊，那个黑人小哥了。
Booker，、
我怀疑那小哥是来替代 Tyler 的，变成他这个女主角的新任男友。
我关键不是为了那小哥，我是为了那小哥的猫，你知道吗？那个缅因猫太好看了。
不是那猫、啊，我以为是新种族了。就跟那个就跟底层甲板那个大夫似的。
这第三季看剧的动力来了。
我怀疑剧组啊又找了一个这么帅小哥就是为了配那个女主角。现在脑子里一剧情都开始狗血起来了。2000 years later。 就是我们看萨入跟那个派克演的时候，
好了，吐槽了这么久，
挺有那味儿的，
挺有那味儿的
啊。好，我们不说这个，
不说了，不说了，回来。那个 choo choo dance 是什么鬼啊？
我们翻成了火车舞，
感觉会是很傻的
火车舞，就是那个有好几个人，然后排在一起，搭着肩，搭着前面人肩
啊，
组成一列跟火车似的，然后大家还模仿那个火车的。
啊，
火车的那个声音，
感觉傻傻的，好想玩。
就这段的话，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这些船员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是都比较纯洁的，就是有点像那种，
就是玩一些很幼稚的游戏。
就是美国呀、欧洲那些人都比较单纯嘛，就是他们那些人吧，总喜欢玩这种比较中二的游戏。
啊，choo choo dance 啊。然后尤其是那个 Rutherford 还有 Tandy， 他们就真的是见到什么事情都很开心，就他们这个心态真的很好。就比如说他们想要去，哎，有没有什么翻盖的 tricorder， 他说哎，是不是老板的那种，就感觉他对所有的那些科技产品也好，就接下来的旅行，接下来的冒险里面会遇到的新的事物也好，都非常的
都很热情，
对，都很热情，这个心态真的是太好了，
就是有点傻，有点单纯，
嗯嗯嗯，
就是给我感觉，直观的感觉就像是就之前你知道吗，就是疫情期间咱们这边都封城了，美国街头采访年轻人那个都不戴口罩，然后呢说那个我必须得去，我必须得去玩，
必须得去 party，
去那个去 party， 对对对，就是那种心态有一点
啊。说起心态，这一集那个 Mary 呢，就是那女主啊，她不是有个老同学来了吗，那老同学还是舰长了，四颗星在领子上，
代理舰长，
对对对，这个老同学说你可以跟我一起来，我可以任命你成 number one， 但是他没有，他拒绝了，他还是想要当一个底层甲板的一个螺丝钉，他这个心态是什么呀？
我真要说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女主背后还有故事，
嗯，
就是说之前他侧面描写他说过，以前他也是和那个男主一样都是很标准的那种星联，对吧？
嗯，对对对，
特别是他父母都是星联的军官、然后他当时他以前的那个军衔肯定也都比现在高，他说过自己被降级了，
是的，
他这个这集里面他老同学说他以前能力也挺好的，
嗯，
然后就是那种哎呦跟 Tom Paris 似的，对吧、祖上都是新舰队的、然后闪闪发光的下一代新舰队军官、对吧、后来肯定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他就
是
有了转变。
他的原话是说他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想明白，作为 Ensign 的某些东西还没有想明白，所以他拒绝了那个 offer。对，
他是准备就是说第一季的末尾准备揭示女主到底之前发生了什么，还是说现在他不是都已经预定两季了吗、还是说等到第二季的末尾再揭示、我觉得第一季末尾第九集第十集怎么着得有个小高潮吧，对吧？
对对、
就等着看小高潮了，但是第七集的这个评分还是比之前的那几集都高一些。我看了一眼那评分，
毕竟星联差点黑化了，怎么能不高、这个观众的小心脏被胃口被吊起来了吗？
对啊，然后最后还有个转折，然后发现星联还是白的、哎，大家来五星不 对，
对， 对
十分满分，
是是
这个转折。
第六集跟第七集放在一起看还挺有意思的，就是第六集的那个主角嘛，就是那个卷毛嘛，他是那种别人一看他就是那种特别平易近人，特别有人缘，然后呢干什么都特别好，但实际上呢、他干什么都一塌糊涂的那种、大家都不了解他嘛，
哎对。
然后这个第七集呢正好相反，
他出场的那一幕就是他在吃那个食物，那个叫什么食物复制机，然后他在吃面条嘛，
他就是他在尽力讨好那些就是他的同事嘛，
就是跟所有人都
打成一片那种，所有人都会喜欢他。
嗯，
然后他是那种特别会怎么说呢，就是帮大家解决一些矛盾呐、然后呢就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 职场上的就是大家的开心果那种角色，
嗯，
但实际上呢，嗯，干什么都不行，就是实际能力非常差。然后呢，第七集呢，就是这女主角表现的，就是跟正好跟这个第六集这个人相反。女主角呢，一开始跟她这个闺蜜嘛，就是当舰长这个代理舰长这女孩，表现的是，
啊，
就是这个女孩想招募她嘛，代理舰长说那我就是特别喜欢那种精英嘛，精英中的精英，就是星联，
啊，
星联学院嘛，一直都有一些就是比较能力特别好的学员组成小队，就是一个传统了吧。这集就是代理舰长也是这种想法，他特别欣赏那些有能力特别强的人，所以因为女主角嘛，她就是在星联学院学分特别高，是全年级第一是吧，然后呢他特别崇拜他吧，有一点崇拜这个女主角，然后呢招募这个女主角成为他的就他小队的一员嘛，精英中的精英。然后呢发现这个女主角干什么什么都不行，
嗯，
就是吊儿郎当的，就是
我觉得第七集的这个暗示还是挺明显的。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可能这个他干什么什么不行的这个表象是他故意就是要维持的，因为他就不想升职，然后不想升到高的这个郡县君，
嗯，
然后我觉得背后都有原因，因为他说这个他之前也是和男主一样都是很积极向上的，
嗯，
然后后来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之后，他就是觉得可能还不如在底层待着呢，然后他也不想升职，所以他适当的表现的比较废柴，就因为表现不好也不会就是说给他升职嘛，就强迫让他升职，
嗯，
他也就是不想升职
啊，
可能是能力上学的时候那是一切发生之前，然后他还是没有那个故意隐藏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嗯，
能力挺好的，你看他那个老同学也对他以前的能力就是
很认可，
很认可，
嗯，
对吧，然后现在就是发现他这样了，就是还是有一些惊讶吧，就
对
我觉得有些无奈，
就人家都四颗星了你还一颗星，
对啊，而且人家四颗星的舰长感觉他觉得他在上学院的时候表现没有女主好，
对对，
人家都四颗星了。
哎，我想起了一个非常老套的一种说道，就是说班里的一二名什么的都不行，还得七八名的出了学校之后才混得好，这是一种很老套的一种并不准确的一种偏见了，也不知道怎么形成的，嗯，
刻板印象。
对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女主就是因为那个他们执行任务嘛，这个精英中的精英这个小队去执行任务嘛，
嗯，
到了另一艘飞船被外星生物控制飞船的时候，女主突然间就不玩世不恭了。
嗯，对，就是说她遇到危险的时候她其实还是能行的。
对，啊，
她就是装的嘛。
她装的呀，对啊，她这个不给力搞笑是装的。
嗯，
她这能力其实还是挺强的，但是她不想升职，所以她装的特别搞笑啊。
有啥不想升职的呀，
啊，
那个做高级军官多好啊，开船在舰桥上玩。
这个就叫人各有志。
啊，
人各有志，因为之前那个小队那个瓦肯嘛，特别装逼那种，特别讨厌精英了。瓦肯一直这种形象，就是跟那个女主角说啊，你这个闺蜜都已经是舰长了，你为什么还是少尉？
嗯，
当时女主表现的那种也是装的，装的是啊，就是很失落的样子，觉得自己能力非常差嘛，就是一种反转嘛。
啊啊！但是就是，哎呀，我也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你说他是抗拒高层的责任，他也不是啊。他在危急的时候，他也是能够发号施令，然后承担责任，就是在危险的时候做一些决策的。这个是他可以的。
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些让他态度转折的，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
嗯，
给我感觉他可能是不信任星联了。
哦，哪天那个叫什么31区找他去招聘，他可能就去了。
也不一定，我感觉他这种，
哦，或者是马奇游击队。哦，我觉得他很有
马
奇游击队的潜质。
马奇有可能，因为什么呢？我看他这段的时候，让我想起来那个查科泰了。查科泰这种性格，他不应该进马奇，
嗯，
他应该是星联正规的军官。
啊，是的，是的。
他就进入马奇了。你看他配合那个甄妈的时候配合的多好啊。
嗯， 嗯，对啊，柴口镇很正的一个人，好吧？
对，人家是正规的军官，人家那个不像那个贝拉娜，贝拉娜他是上过新建学院，但是没毕业。
哦，
辍学了还是啥玩意儿？我忘了，是毕业了还是辍学了？反正是没完成那个。
哦哦，
他就那什么了。
嗯，
然后 Chakotay 是正规的，人家军官毕业的。
是啊 ，Chakotay 那么正经的一个人。
所以像 Chakotay 这种性格的人啊，
嗯，
他不应该加入马奇。所以说，他既然加入马奇，肯定是经历过是一些对星联比较失望的事。所以给我感觉，我看这里的时候，女主角的状态就有点 Chakotay 那种感觉。
你还别说，真有可能是因为马奇的事儿，然后因为那个星联把星联的公民的殖民地给划给人家的事儿，
哎，
可能
可以有这个想法，可以，因为这个底层甲板的设定就是在那个之后的。
对对对，
因为女主角很明显她是经历过很多很多事情的。
难道是女主角执行过马奇的任务？不，执行过消灭马奇的任务，
他或许就真的跟马奇有过接触，被马奇的和星联的一些事情
啊，
就是一些对抗的事情影响。
比如说新舰队官方为了和卡达西人搞好关系，搞好外交关系，然后就是对这个马奇的这帮人其实都是星际联邦的公民，然后帮着卡达西人对付那个马奇，好像还给卡达西武器来着，还是我忘了，反正是，
嗯，
反正就胳膊是往外拐，你知道吗？
啊啊，是，
这女主肯定觉得受刺激，受不了。哎，特别她之前就是还是跟男主一样，对星联比较就比较天真的想法，
嗯，
不像咱们看的多了，咱们就都知道了，慢慢。对，慢慢粉转黑，
哪有哪有，没有没有
不是啊，我可是粉儿
没有没有
不要瞎说，
没有，我后来我最开始入坑是什么，我最开始入坑不是说为了这些什么星际迷航里面的什么多少先进科技或者什么的，或者某个角色，或者某个
就被星联精神感召着入的心，
是
对，我当年就是。对，我当年就是看星联精神，星联的这个设定，然后被星联的精神感召的入的坑，然后真的是星联吹就非常吹，然后后来看的多了，就慢慢转变成也不算黑吧，就是叫星联灰。
OK OK， 就是可以以平常心去看待了。
对，我的这个转变过程有可能就是女主的转变过程，也有可能就是未来男主的转变过程。
嗯，
哦，
男主目前还是比较傻白甜的
啊，所以还是底层甲板比较欢乐，就不用去想高层的那些肮脏的事情。
对，他可能是也不是说他以前当过高层吧，但是最起码也是中高层。
嗯，
就是那种对吧，他应该是
他出身本身就高，
然后可能在底层的时候他就是和那个男主一样对星联的这个非常崇拜的，他最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就是说他父母影响啊什么的都是军官，
嗯，
然后他在底层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跟男主一样对星联也是非常抱有希望的，后来他升到了中高层，
嗯，
他可能就是意识到了这个黑这个星联不是特别白的，不是他以前以为的那么白，然后他看到一些可能黑暗面星联的一些，然后他就觉得唯有万念俱灰呀，
嗯嗯，
对吧，就是感觉很失望，
是，
然后就是还是觉得我还是在底层的时候就是我什么也不用想，
嗯，
然后整天欢乐的这样，就是其实是一种自我放逐和自我麻醉，
嗯，
对吧，
就是消极避世的一种看法，
对，
其实说起来这个第六集啊也体现了星联的一种比较贱的一种态度，就是他们不是有一个垃圾已经 N 多年没有啊，多少年，就那艘船嘛，那艘废船人家想要打捞，然后星联发现了打捞了之后才来这边，才说你不可以打捞，这是星联的财产，但是你放在那里那么多年了，多少年，100年还是多少年，
放在这个几百年没人管了，对吧，
对，
那就是按照这个大家的理解来说，就是就算这东西曾经属于你，你放在这儿就是扔了这儿100年200年没人管呢，就是说你放弃了这所有权呗。
是啊是啊，
就是正常人的觉得这是放弃了所有权呗，那别人来打捞那都是正常的。完了你还说是我们的科技，那虽然是垃圾也是我们的垃圾，你什么
对。
我觉得这就有些霸道了，对吧？就是很没必要。
就这两集啊，就是已经很黑星脸了。
啊啊啊！对对对对，星脸的标志都变黑了，都黑化了。
对对对，
那个大眼妆都变黑了。
嗯，那个还挺有趣的，他居然把一些就是人类的一些设定也加入了那个大眼妆里面去，比如说爬楼梯爬不起啊这样子。他可能是按照自己的体力然后来编程序做的这个 budget。
其实大眼章就是代表星联了，所以大眼章呢就是星际民航的一种拟人化。
有一些那个 gatekeeper 就是那个守门者
守门员，
对，守门员就不高兴了。外网我看一些评论，就有人截图，就是这个 Badgy，然后那个什么在全息甲板全息程序里面各种杀人，完了这些守门员就截图说，如今星际迷航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啊，
就是一脸嫌弃阴阳怪气的。我觉得这是什么，他就属于那种就是说完全不能接受就是星联有一点污点。有些观众可能比如说现实生活中压力比较大，他把星际迷航当成一个安静之所，或者说是那个特别纯粹的那个
乌托邦吧，
心中的白月光向往之所在。
然后就突然这个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的这个向往的这个乌托邦，哎呦黑了，这怎么干呢？不干呀！
啊啊！
对，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作为成年人的这个看事的东西，本来就是应该理解现实世界不光是黑和白，然后在星际迷航的世界里，其实也不光是黑和白。你看，就是表面非常白的这个星联，背后不是还有31区吗？
对，
对吧？
现在还又有了14。十四区吧，
十四区，
对，
十四区我觉得还挺白的。
是十四区净收一些破破烂烂的人吗？其实你说啊，那些传送机事故啊，以前我们都没有太注意嘛，因为总有一些失败的传送机事故。之前不是还有那个 Tuvix 嘛，对吧？就是 Tuvok 和 Nilix 给合成一体了，
嗯嗯、
对，那个还好，就是。EMH 给救回来了，给分开了，对吧？但是其实有一些就可能早年的一些医学也不是很发达呀，反正就可能就救不回来了，那还能怎么地？那只能安顿好他们呗，安抚好他们呗。
就是传送机事故挺严重的，传送机之前有的事故就是说死人呐，
对啊，死人呐，
就变成精神灵体啊、
嗯、
那种事故很常见。
是，就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科技发展的时候总得压死几个人。
ENT 里边就是观想，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多少、
嗯、
反正我看过一些，就 ENT 里面就是观想里面说就是、
嗯、
当然 ENT 剧里面的那个传送机还是比24世纪的靠谱多了、
嗯、
救急都是够用的、
嗯、
然后都不出什么故障、
嗯、
人家还是22世纪的传送机呢。这 ENT 那个观想里面说过，就是那个传送机就运用传送机最多的一些人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那个战术官他叫瑞德，就李德吧，
嗯，
他用那个传送机用的比较多，最后就不孕不育了，就他就是、
嗯、对
那什么完那个舰长用的传送机用的也比较多，然后舰长是有一点这个脑神经什么玩意儿有点问题了，就是。
嗯，
就
是
有
一集
长期
就是经常忘记之前发生的事情，是吧？是那
个嗯，脑神经有些衰退啊，这些
嗯
什么的，就是他有后遗症。然后三儿呢，就非常非常非常幸运，他怎么就没有？他也这艘船里面用传送机最多的、最频繁的三个人，就是他们仨。
他不一样，他有主角光环呢。
不是他有主角光环，那亚气舰长那主角光环不应该最强的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个？
那不一样，那个女主角都跟三儿结婚了，没结婚， 都跟三儿有一腿。你说那个阿切尔舰长，他连那个就是 CP 他都没有，当然 CP 多了，
连那个
粉皮
安多利人，
对啊，那个安多利人不是 CP 的好好的吗？
对，还在发现号里边那个被命名成一个船，USS Saran 号。
哦，
像喵康那种事故，不孕造成他不孕不育，就是说是22世纪传送器的一种比较严重的事故。看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就是23世纪、24世纪都没有这么严重的事故。
你们对严重的事故的定义，是不是有点不对啊？是绝育严重，还是直接那个融合成一个人，或者是分成两个人，或者是死了严重啊？那当然是后者严重了。
我觉得变成灵体比较严重。
绝育算什么呀？
就是说这个底层甲板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就是一开始啊，我们看这个剧啊，是感觉编剧黑了一下高级军官嘛，
啊，
比较就是职场新人看这些。
对，但现在这么些集下来，我觉得船上的这个高级军官们还都挺好的，也不是很废柴，也都是很称职的一个新一舰队的军官。
就是还是传统的星际迷航的军官，星际舰队的军官。
你看他们这一集，他们去种个啥东西来着？就是之所以会有临时舰长来，是因为他们那个原来的舰长他想
执行秘密任务嘛？
是因为那个舰长
去种一
个
豌豆，还种一个什么种子？
对，那个舰长大副和安全官好像他们去一个什么农业的这个。处在争议地区的一个农业的殖民地，然后去培育一个什么，培育一个那个，
就是很重要的植物。
说是他们
农作物还是什么？
农作物，
对，
这然后那个他们被选过去，是说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方面的专业知识，就他们可能以前有这个对农作物啊什么培育方面的这。这些专业知识，所以被选派过去了。
就
开头啊，他们都穿着黑衣服嘛。
这个跟就是《天际》里边有一集，就是舰长和那个，当然《天际》里边那一集，任务要危险多了，不是说他们殖民地那个培育什么新农作物了，《天际》那集就是夸什医生和皮卡德还有沃尔夫。挺危险的一个任务，就感觉皮卡德就是那星联都觉得皮卡德回不来了啊！对对对，就那个皮卡德后来不是被那谁给抓住了吗？卡达西人抓住了，还那个好像
灯那集吗？是吗？
就数灯那集，就是那次他们任务吧，好像是那集吧，都记不清了。反正他们那个任务就也是他们穿着这个特殊行动的那个衣服，
嗯、
也是黑的。然后
夜行服，
夜行服。但人家的这个任务就非常的危险嘛，反正是星联不是也派了一个代理舰长嘛？然后那个代理舰长就是一般来说，你看这个像这集里边代理舰长也没有说什么正式的交接仪式，就是说帮着这个舰长。出任务的舰长就过去管一段时间船，然后也没有什么正式交接仪式。但是天际里边那个就是有一个很正式的交接仪式，就是说实际上星联做好了准备，就是说皮卡德可能有去无回，然后这样的话呢，那这一船就直接给这个代理舰长。
就是说他开头啊，这个编剧黑了一把高级军官。现在呢，就是到快到结尾了，就黑了一下星联，
都挺好的，都挺好的。
对。
S T 里面有几集 V O Y 不是有一个什么牧羊人还是什么，然后那个轩巴在底层甲板的那集 V O Y 里面，然后 T N G 不是也有一个底层甲板那集吗？然后我觉得从底层甲板的这个换完视角来看。因为高级军官确实有一点就是有点吓人，对，正经的吓人。就是平时咱们那个视角都是高级军官的视角，所以也没觉得，都觉得他们平易近人啊。然后换一个视角就觉得他们确实有点吓人，所以也不算是黑吧，对吧？
嗯，
就视角问题也不算是黑。然后星际舰队 星年确实有时候切开黑，就不说黑吧，就是说最起码是灰的，反正不是纯白的，对吧？所以这个编剧写的也没毛病，人家毕竟是一个 TNG 铁粉，专业水平，这个《星际迷航》的专业水平肯定是比咱们好，对吧？
好，我刚才突发奇想，我又刷到了一个东西，他们星舰上的工作制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有 Delta Shift， 就是 Delta 应该是第四班嘛，第四班。那他们是四班倒的吗？
那说明他们的工作时间实际上非常短。你看咱们的工作时间最短的就是7个小时。
还有就是剑桥上是不是也有备份的剑桥？
不是，他应该是班次挺多的，然后班次越靠前的就是应该水平越好呗。
对，
然后你像舰长啊或者什么的，这些高级军官应该都是在阿尔法班次， A 班次一般都是白班嘛，然后贝塔班次就比如说就是咱们主角们的那个贝塔班次可能就是也是白班，
伽马和 Delta 就是上夜班的。难怪他们一脸鄙视。
其实在那个星舰上嘛，就是所谓的白天和黑夜，
也
没什么区别。船上是为了船员的这个生物钟，然后
的
正常，
对，
然后模拟地球上的这个白天黑夜，其实外边都是黑的，外边都是黑的。
对，这个星舰它是自己有灯的。
对呀、啊。而且你是航天时代了，有一些星球是24小时转一圈，那有一些星球就不是24小时一天了呀，你还要怎么去调节各个人种他们的生物钟，就很难搞啊。
所以我觉得星年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分配船的这个、
星年协调时。
不是，我的意思是，
不，你的意思是把同一个种族凑在一起是吧？
对，
就这样子、空调也好，生物钟也好，比较好调，比较协调的过来是吧？
就是同一个种族或者是就是比较相似星球的，比如说地球有24个小时，有别的一些星球也是有一天24小时的，就凑在一起。这样生物钟就是那什么，他们差不多，有一些种族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比如说他们在那个特别高温的地儿才能活下来的那个，那些种族肯定是凑一个船，然后这个船的环境好给他们弄的是适合他们的环境，
对
吧、所以就是同样的种族应该是凑一起，
所以主角船他这个人类多其他种族少就说明是合理的。胡子又给星脸填坑了。
就是我白天我只能看到白天的船，然后白天的都是人类在开的船。
人类也瓦肯了这种种族。
就是有一些船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它以地球上的某一个城市当做它的时间，然后那么它的白天就相当于另外一艘船的晚上，所以它其实是可以预见到很多其他种族的人，然后其他的处在其他时区的人吗？就是以另一个时区为工作时的人。
我觉得是什么，除了星联通用的这个星力之外，就是每一艘船都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时区，可能是比如说有一个星球上都是30个小时一天，然后就把这些30个小时一天的这些星球的这个种族或者近似的29个小时一天或者30个小时一天的这些星球上的人都安排到一起去，这样他们排班，这样他们生物钟就是相似的，
对
吧？
对，
包括他们这个需要的这个重力的这个条件
啊
什么的环境啊
都不一样，
也要都模仿母星的这个当地的这个重力什么的，所以每艘船上其实重力应该都不太一样，
哎，所以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就中立区附近去巡逻，就是排班去巡逻的那个人应该挺好玩的，就是说他的工作要照顾到有一些船现在全员都在过晚上，所以可能就不是那么有执行力，就是把一些 Delta Shift 一些干活比较差的人安排到晚班嘛，那么你就要安排在这里巡逻的既有那些 在白班执勤的船，也有那些在执勤晚班的船，在一个地方巡逻，就要搭配好，就不能所有的船都在睡觉啊。
要搭配一些白天晚上循环相近的船，还是说相反？
相反的，
就是说相反的
啊、
嗯嗯，然后就正好能够覆盖上。
是的，是的，哎，这就有意思了，
这是个学问呐。
对啊，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发起战争的时候，也可以讲究一个时间点嘛。你可以去探究，去刺探他们的消息，看他们是什么时候换班，然后换一般换班的时候，上班人还没有进入状态的话，比较好发起突击。
哎，你可不能老想着打仗呀。
不不，这个新年的边上可是危机四伏，要想着要居安思危。
我发现我好像又给星际迷航强行填了一个坑，就是为什么船上就是很多时候这个船员比例种族不够丰富，就一般都是一个种族，你像进取号里边好多好多人类，偶尔有个挖坑。
就是
很多很多人类。
哦，我知道了，就是比如说瓦肯里面那些适应人类作息的就跟人玩，然后不跟人玩的他们可能自己就凑一艘船了，所以我们才看的很少的瓦肯人，就外星人。
对，所以进取号里边大多数人都是人类，然后那个死豹哥是因为他爸是地球的大使。也就说明他爸萨瑞带着他们全家去地球的那个大使馆什么之类的，作为大使过去地球上住过一段时间或什么的，他已经是比较那个熟悉地球的那个环境了，所以他和地球人排在一个船上也没事儿。
嗯，有道理，有道理。
强行合理，
居然聊了这么远。
强行合理，
强行合理化很多设定。好了，今天是不是算了？差不多了，
现在差不多了，
十一点，快十一点
半了。十一点半了
啊！好了好了，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
我们下线吧，
嗯。